上课，我们来看再看二十九章。二十九章，我们说有是一封寄到贝鲁之地的一个一封信啊，很完整了哈，很完整。那第一个部分就第一节到二十节哈，就是劝勉贝鲁的同胞要耐心等候神啊。当然，这个要谨慎。啊，这个假先知的信息哈、啊。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啊，就是要预言假先知亚哈及西底家必亡啊，这两个会死掉哈、啊。我们看那个二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可见他们信息互通的时候，有人写信告诉他们说，有两个先知，一个是亚哈，一个是西底家哈、哦。他们在传讲假预言啊，那大先知当然知道，就回复说啊，说那个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啊，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这两个人必死了哈，必死。二十二节就讲到说，住巴比的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着这两个人诅咒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所以可见这个啊，这两个人哈啊所做的事情是可怕的了哦，才会遭到这样的结局。那什么可怕的事呢？我们看第二十三节啊，这两个人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啊，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边讲说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啊，所以神为这两个人的事情做见证。你看这两个人啊，是如此的可恶啊！先知哈、哦、做错事了，与邻舍妻行淫，然后占着先知的位分说假话，因为他说假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嘛，啊，就是占着先知的位分来说谎言呐、啊。那这个谎言，当然先知所讲的谎言就是要让信那个选民来依靠嘛，所以这个动作就跟那个哈纳米亚是一样的啦。好，先知耶利米告诉他说，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依靠谎言啊、哦，这个是这两个假先知的结局啊、哦。所以当代假先知充斥啦，啊、哦，假先知充斥啊、哦，这是那些百姓的不幸啊。啊，百姓的不幸。啊，那第三个部分是啊，二十四节以后哈、啊，到三十二节，这边是预言示玛雅必被咒诅。示玛雅，为什么示玛雅要受咒诅呢？啊，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指责耶利米先知为假先知啦。啊，他指责耶利米先知为假先知。我们看那个二十四节哈，论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按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锁锁住。好，二十七节，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班牙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啊，这里就讲，看得出说，啊，这个 他指责耶利米是假先知啦，责备他嘛，假先知。假先知的原因是说他们被掳的事情必长久啦，可见这个示玛雅他也不认为说去了必长久，应该是要马上回来了，所以不用去那边买房子了，盖房子了，也不用在那边生儿育女，所以他们认为先知耶利米所讲的是假信息，他传讲假信息当然是假先知嘛。第二个是因为他冒神的名说预言，这个示玛雅冒神的名说预言，我们看那个30节，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这示玛雅是让百姓倚靠谎言的，所以他是假借冒用神的名来说预言。所以我们奉主耶稣圣名讲道就不能够讲假的，因为你这样讲的话就变成是奉神的名说假预言。旧约时代的预言就是新约时代的讲道，旧约时代的预言就是新约时代讲，因为预言都在这本圣经里面了，所以你本着这本圣经讲道就在讲神的预言。所以奉主耶稣圣名讲道就不能够讲假的，不能够讲假的，也不能够随私意来分解圣经的道，所以这个是要谨慎小心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像这个哈纳尼亚跟这个示玛雅一样，使信徒倚靠谎言，那这个罪就不得了了，罪就不得了。那所以因为有这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是指责耶利米是假先知嘛，第二个原因就是冒神的名来说假预言，所以后面32节就讲到这个人神要刑罚他还有他的后裔。我们看32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给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从29章来看就有很多假先知所传讲的假预言。那这一封书信寄去的目的是在除了在劝勉他们要持守要生儿育女在那边好好过活 为这城求平安以外，其实也在让这些假先知无所遁形啦，无所遁形，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话把自己的人隐藏起来，或者是来伤害这些选民的这个信仰。所以这封书信是非常重要的，坚固他们的信心，坚定他们的信仰，稳固他们的生活，是一封让人安定的书信。这是29章。好，30章。30章。从30章开始一直到33章，总共有4章。30章到33章，这4章是集合了耶利米先知宣讲有关将来盼望的信息。集合了耶利米先知宣讲有关将来盼望的信息。那么在这几章当中有些解经家或是说圣经的这个学者他们就把这几章看作是犹大安慰的诗篇，安慰篇啊，也是整个耶利米书里面的亮光。安慰篇，30章到33章，4章被称为是安慰篇。因为在这几章当中它所涵盖的内容对将来都十分乐观。也就是说如果把30章跟33章拿掉， 那耶利米书就没有什么价值。哦，这几章是好像珍珠一样啦，哦，对选民的历史来讲是珍珠啦，对神的公义跟慈爱来讲是一个证明。哦，那我们从第一章到二十九章都常常看到神的公义，神对罪的刑罚，这些百姓要受什么样的苦，哦，啊，这百姓受咒诅，列国要受审判，都是从头审判到尾嘛。啊，但是三十章到三十三章我们就看到了神早早为他们预备了一条平安的道路，让他们在受患难受刑罚受管教的过程当中给他们有安慰，啊，有盼望，啊，这是三十章到三十三章的一个内涵。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三十章，啊，三十章这个三十章是讲到雅各遭难的时候，啊，雅各遭难的时候，这个遭难当然是之前，哦，我们所谈到的这一些患难，哦，那这些患难当然是他们自取的嘛，患难的缘由当然是因为他们的罪嘛，哦，但是三十章里面他所谈到的是当雅各当以色列当犹大，哦，他们遭难的时候，哦，神的作为啦，神的作为，神的作为除了让他们遭难以外，其实神的作为是在遭难的背后对这一些选民所付出的，在三十章里面我们就看得清清楚楚，哦，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啦。如果只是单单看那个受管教遭灾难的这一个层面的时候，我们就感受不到这位神到底他的爱在哪里，但是当选民遭难的时候，哦，我们要看出神的慈爱，那我们从三十章以后来看就看得清清楚楚，哦，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哦，就谈到雅各灾难雅各遭难。好，我们看第四节，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哦，这在耶利米书里面出现了。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的时代是以色列亡国100多年了，哦，亡国100多年，哦，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早就被遗忘了，早就被遗忘，因为已经亡国了嘛，哦，现在剩下犹大嘛。但是在这个安慰的篇里面，哦，神有没有忘掉以色列？神没有忘掉以色列，所以他第四节的时候都讲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以色列跟犹大就是雅各了，雅各了，全部了，哦，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被掳，为什么被掳70年，在这70年当中所对这些选民的一个益处就是两国分裂的统一嘛，两国分裂的统一，所以这个信息不仅仅是给犹大国，这个信息这个安慰这个盼望也给北朝的以色列国，虽然早他们100多年亡国，但是神还是没有忘掉他们。选民一天是选民，永久是选民，只有选民离开神，没有神离开选民，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信仰也是一样，哦，一天信主受洗重生就是永远做主的门徒，只有你离开主耶稣，没有主耶稣离开你。我们用犹大来做个比方，犹大从一开始要卖主，主耶稣早就提醒他，在圣经的记载当中主耶稣最少提醒他3次，最后还为他洗脚，希望能够挽回他的意思意念，啊，但是后来没有办法，神一直要拉他一直要拉他一直要拉他，但是他还是一直要走一直要走，所以是犹大离开耶稣，不是耶稣遗弃犹大，因此主耶稣才会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如果不生下来就好了啦，不避免变成是这一位出卖耶稣的犹大，哦，所以这个是 从这一章当中哦，在安慰篇里面，他没有忘掉以色列，神绝对不会忘掉，哦，所以选民终究是选民的哦。那今天我们说，哦，今天我们说，救恩从犹大，从以色列这个属世的属肉的这个选民，已经转移到属灵的这个选民，就是我们外邦人信主嘛，哦，那这个当然是因为。犹太人怎么样？遗弃了这一位弥赛亚，遗弃了这位弥赛亚，哦，所以到后来使徒时代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做了一份的宣告，哦，做了一份的宣告，宣告什么？宣告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在犹太人的这个信仰里面已经关了，已经关了。好，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21章的30节，何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干嘛要关殿门？关殿门的话，圣经也不需要这样记载，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宣告。保罗被抓这件事情，殿门就关了。殿门是指着犹太人的信仰，殿门啊，门关了，保罗被抓，殿门都关了。我们再看28章，保罗的宣告，28章的24节，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25节，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前，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28节，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所以这一段是保罗对犹太人在救恩上的宣告，因为他们油蒙了心啊，听不明白，不晓得，不接受，所以这个福音的门已经关了。好像21章里面所说的，保罗被抓，殿门就关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就跟救恩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但是是不是就结束了选民的这个身份？不是啊，不是结束了选民的身份，是救恩的门在这个时候对犹太人来讲是关了。为什么呢？因为救恩要转向外邦人，转向外邦，就转向我们了。我们都是外邦人嘛，哦，如果没有犹太人的应心，哪有我们的信主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犹太人应心嘛，哦，犹太人应心不接受，所以他才转向，殿门才会关嘛，然后先知的话应验嘛，然后救恩的门就转向外邦人。我们今天是因为这样来领受救恩的嘛，哦，但是犹太人还是神的选民。好，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的11章，罗马书11章25节，25节，好，25节啊，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啊，这是一个奥秘哦，所以保罗希望他们知道这个奥秘，也希望我们知道。 当然这个是指着让犹太人知道的奥秘了，因为犹太人到这个时候还糊里糊涂的，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这个挂符，因为他们自以为聪明嘛，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的硬心，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神跟犹太人所立的约，神有没有忘记？不会忘记。是犹太人离弃了神，所以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但是呢，外邦人有固定的数目，144,000人嘛，我们昨天讲过了哦。这个数目会不会满呢？会满，有一天会满，现在还没有满，大家不要紧张哦。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也就是说，当福音在外邦人的数字填满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救恩又转到选民的身上，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全家得救，因为这是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选民一日选民永远是选民。好，那从这个基础点来看，当时候的耶利米的时代，虽然以色列国已经亡国了100多年，但是呢，神还是没有忘掉他们，因为他们还是神的选民。所以在这些对神对这些百姓的应许、这些盼望的这个内涵里面，他也包含了以色列。所以在30章的第4节就讲到，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哈，把对象讲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就不是只有指着犹大国，他也指着以色列，那所以我们才讲说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好，那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5-6个部分来看，第一个，神要使百姓归回，1-3节，这个是神要耶利米写下来的哦，不是只有讲哦，写在书上。2节那边就讲到，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要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写下来表示什么？表示确定，就是这样子，不能更改。有时候讲一讲会忘掉嘛，不完整嘛，但是我要你把它写下来，确定了不更改了，那什么事呢？就是3节所说的，日子到了，我要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这边就讲，特别讲到以色列和犹大。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两国统一，就在这里，以色列跟犹大一起回国，回到原来的地方。还有没有分北朝跟南朝了？不分了，国家都亡了，还有哪有北朝跟南朝？大家都是一朝了。这就是一朝，就变成是以色列国，所以北朝以色列国，南朝犹大国，通通要归回哪里呢？他们列祖之地。好，列祖之地。那么这个列祖之地要注意哦，这个列祖之地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块土地而已哦。列祖之地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块，我们现在不是只有了，不是只有现在所谓的以色列国了，比现在以色列国大上10倍以上。10倍，哪10倍？南到埃及边界嘛，小河嘛，北到伯拉大河嘛，东到旷野，西到地中海。这一块土地有多大你知道吗？是我们现在以色列国大概10倍到11倍那么大，伯拉大河就现在的那个幼发拉底河嘛，你可以找那个土地，伯拉大河就是现在幼发拉底河，你如果找现在地图的话，你去找看看。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以色列国跟中东地区的国家都不和睦？因为就圣经的预言来讲，他们是要回到列祖之地。列祖之地是多大？ 列祖是谁？他们的列祖是谁知道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哦、这是他们的列祖嘛。列祖之地是什么？什么土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有多大？你去读创世纪12章、15章、18章、22章这四章，你把它读一读，神应许给他们列祖之地到底有多大，就是北到伯拉大河，南到埃及小，东到旷野，西到地中海，那么一大块土地啊。所以这个应许是要他们归为到列祖之地，但是以属世的来讲，到现在哦，他们有没有得到？可不可能得到？不可能。单单以色列的圣殿原址就变成什么？清真寺，对不对？哦，那这是宗教上最可怕的地方啦，最可怕的地方。所以他们这边所应许都在列祖之地，是回到原来的地方没有错，但是以犹太人的观念来讲，列祖就是指着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让他们所得到这么一大块的土地，但是他们得不到。所以这个应许是应许在谁身上？应许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这一块大土地，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犹太人会把弥赛亚当成是属世的王啦。这个属世的王要带领他们来得到这一块应许列祖的应许之地啦。但是得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已经有人得过了嘛，谁？犹大啊，不是大卫嘛，要睡着了。大卫得到了嘛，对不对？那大卫已经得到了，所以已经完成了神在第一阶段旧约时代的应许。再来是什么？再来是属灵的应许，要得到这块土地，谁来得到？耶稣。你读那个弥迦书，哦，读弥，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弥迦书就讲到这个属灵弥赛亚王国的那个荣景，谁来完成这个荣景？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会被称为是这个大卫的子孙。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第三十章第九节。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这个时候已经被掳了，大卫已经死了几百年了，神说还要兴起一个王大卫，不是王大卫，是王大卫。这要听清楚，到时候怎么兴起王大卫？兴起一个王，他的名字叫大卫。哦，啊，大卫王已经死了好几年了啊，是不是？所以这个王是指着谁？是耶稣。耶稣要站在大卫的宝座上啊。大卫的土地有多大？就是那一块应许列祖应许给列祖的那一块土地，对不对？好，所以耶稣基督是有大卫王位的那个位分的，在三十章里面他所强调是这一点。好，强调是这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你看那个巴迪买的那个瞎眼的，有没有说啊，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基督啊，可怜我们吧。为什么他称大卫的子孙？因为他们在等候的就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就是这一位王啊，这一位王。但是可惜的是什么？犹太人他们所期待的不是属灵的这个王，而是什么？属世真的要带领他们来夺回大卫的那个列祖所应许的那一块土地啦。这是很可惜的地方。很可惜。那到后来他们懂不懂？后来就懂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到后来是被杀嘛，犹太人后来会被杀，杀得很严重哦。后面启示里面就讲到啊，以赛亚书十一章就讲，后来他们得救人数多不多？不多，比俄斐金还少，比京金还少啊。所以到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不是现在这么多人啊，已经经历了一些患难哦，经历了一些征战，刀剑饥荒瘟疫嘛，哦，然后他们明白，他们属世的王国已经破灭了，不可能得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回顾到说，哎呀，2000多年前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早就跟我讲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弥赛亚，我现在才知道。 啊，当他们明白之后呢，相信了，相信之后呢，主耶稣就再来了。这是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最后一关，不是最后一关了，就是最后一件事了。犹太人要全家得救，犹太人全家得救以前要福音传遍天下。为什么？因为要把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嘛，外邦人就是居住在天下的嘛。福音传遍天下是指着说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然后呢，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才完成了神在旧约一开始的时候对选民所立的约，才能够证明这位神是公义的，他不是乱说话的。我跟你立约了就永远持守到底，是你不守，但是你不守没关系啊，我还是守。到后来呢，来，我是公义的神，过来，你是我的孩子，抱抱你，进来吧，孩子，好像那个浪子回头那个浪子回头那个小儿子一样，哦，那个父亲还是在外面等啊，盼啊，盼盼盼盼盼，盼到后来，哎，回来了，赶快冲出去抱住他，外衣把他穿着，戒指把他挂着，这些都是有他属灵的含义在。所以我们的主现在在盼谁？盼那个小儿子啊，那个浪子的那个小儿子啊，哦，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啊，哦，浪子他不要，他要分财产嘛，对不对？出去了挥霍嘛。但是神呢，就是那个父亲绝对不会因为他的孩子怎么坏哦，就把他表面上是出去了，但是实际上要他回来的。所以他每天在那边盼，盼到有一天这个孩子已经没路可走了，哦，没路可走了，他只好回来嘛。啊，回来呢，他本来是想回来当仆人的，但是他的爸爸说：“怎么可以呢？你还是我的孩子嘛！”外衣脱起来搭在他身上，戒指拔起来挂在他手上。这个些都是什么？指着将来的犹太人全家信主，全家得救，因为神没有遗弃他们，这是神的约啦。哦，啊，所以这个兴起的王大卫，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哦，那指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完成列祖之地，哦，列祖之地，列祖之地就是给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这块土地，哦，这是这个第二个部分，哦，就是神要拯救百姓，第四节到第九节，第二个部分，哦，神要拯救百姓，要夺回，不是要夺回，要那个归回了，哦，归回这个列祖之地。啊，怎么归回呢？就是第四节到第九节，要兴起一个王大卫。第三个部分就是第十节到十一节，神要安慰雅各，啊，神要安慰雅各，因为那个时候雅各还遭难嘛，哦，那神要安慰他，哦，怎么安慰他呢？我们看第十节，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贝鲁之地。”贝鲁道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这是神的应许，要拯救他们，要拯救他们，要跟他们同在，还要惩罚列国，惩罚列国，这是神对雅各的一个安慰应许。所以欺负选民没有什么好下场了，欺负选民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你被欺负的时候，你要为那些欺负你的祷告，因为他将来没有什么好下场，是这样子哦。我们看那个，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那逼迫你的，你要为他祷告了，真的是这样子。从古至今哦，你欺负选民，没有一个是有好的下场，而且是很凄惨。我们读到那个，以耶利米书四十六章以后，那个列国的审判哦，列国的审判里面哦。他总共有十几个啦齁。当中有四个国家是不灭绝净尽的。啊，为什么不灭绝净尽？其他都灭绝净尽哦，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这个国家存在。但是这么多的国家当中有四个国家是不灭绝净尽的，因为他们恩待了神的选民。那个灭绝净尽的是什么？伤害了，甚至于幸灾乐祸的以扫。以东啦，幸灾乐祸的以东，他只有说看见那个以色列受灾殃，他在那边拍手拍手拍手，好好拍手，那他也是灭绝净尽。所以你看那个，你读那个列国的这个审判，你就会发觉到说， 对选民不利的、伤害的、幸灾乐祸的，他的结局都是灭绝净尽。哦，连幸灾乐祸的以东，哦，幸灾乐祸的以东，他只有在那边鼓掌说应该的，应该的，你们受苦应该的，那也灭绝净尽。好，那到了我们新约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也是灭绝净尽哦。哦，你看那个第六章哈，启示录第六章，所以我们真的要为那些无知的人祷告了。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哦，就是为了那些无知的犹太人祷告，因为他们真的无知，不知道将来的结局是这么可怕，所以要为他们祷告。六章的第九节以后，第九节以后就是记载信徒或是神的见证人要被逼迫，逼迫得很厉害。哦，这边是讲说被杀了，哦，被杀。其实那个不是被杀了，被杀的意思是说被逼迫，受痛苦。为什么说不是被杀呢？你看后面哦，第十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烟，要等到几时呢？这个为耶稣基督的道做见证的人，如果死了之后，他会去哪里？他会去乐园嘛，对不对？如果以圣经的记载来讲，他会到乐园嘛，齁。好，如果他死了到乐园，他还在怀恨，还在求深渊，你那个地方要不要去？不要啦，你去那个地方还在那边恨，还在那边求深渊，那就去那个地方就没意思了嘛。那你看那个拉撒路跟财主，拉撒路到那个亚伯兰的怀抱里面，他有没有深渊？他没有，他好高兴哦，躺在亚伯兰怀抱里面享受安息，享受安详。所以到如果你死了，你到乐园去了，你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恨了。有恨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而已，到乐园到天国就没有恨了，哦，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欺侮了别人，两个人都到天国他会找你算账，不会，那个时候你就没有恨了，哦，不要担心了，哦，偶尔人与人之间相处都会互相为了自己的益处伤害到别人嘛，啊，你就在那边担心糟糕了，他如果去天国我也去了，见到他会不好意思，有没有这样想过？好，那个地方没有恨了，哦，啊，所以你看这些人还在深渊呢，只有在地上才需要伸冤呐，死了之后到乐园到天国就没有伸冤呐。所以这个会伸冤的人就是在哪里？在属实。所以他们被杀不是真的肉体杀掉、肉体死掉，而是什么？受限制、受逼迫，逼迫得很严重，很严重，哦，好像死了一样，很严重，哦，这是受逼迫。那受逼迫的我们，哦，就祷告啦，就求神伸冤啦，哦，那神就讲话啦，神说好，第一个，你这么好，我给你白衣穿。诶，你不要不穿哦。这件白衣如果你没有穿的话，你是不能够进到这个羔羊的筵席里面哦。因为那个马太文22章不是有讲到主耶稣讲一个筵席的比喻嘛齁，哦。很多人都被邀请嘛，大家都吃得高高兴兴的，主人来了，看见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诶，这个人来吃筵席怎么没有穿礼服，把他抓起来捆一捆，把他丢到外面去。因为他没有穿这一件白衣吧，没有穿礼服就要，虽然你进来了还要把你丢出去嘛，是不是？马太文22章第一节以后就是在讲这个。所以这件白衣你不能说啊，白衣我不要穿，你一定要穿。啊，这件白衣是什么时候给你的？你受患难的时候给你的。所以你如果你现在在受患难，你要感谢神，你快要穿这件白衣了，你就可以赴羔羊的宴席。哦，如果你还没有受到逼迫，还没有受到患难，你也不要急着祷告说，主耶稣啊，你赶快给我受患难吧，因为你还没有预备好，患难来了你就倒了。所以雅各说，哦，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你们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不是乱讲的，雅各不是说啊，给你安慰一下安慰一下啦，喜乐喜乐啦，不是，他知道能够落在百般试炼当中，就表示你可以接受这个患难，你应该要面对它，克服它，然后你胜过它的时候，你就能够穿上这件白衣。好，这是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呢，神说还要安息片时，哎，不用紧张啦，哪有那么快的，再安息片时吧，再受痛苦一下，哦。第三个呢， 要让那些受逼迫的人满足了数目。等满足了之后呢，诶，神要动作了。神的动作就是开了第六印，对不对？这第六印就对那一些逼迫选民的人的一个宣告，一种回报。那这个第六印打开，吓死人了齁，这是让他死不了，活活不成了，受痛苦齁。所以这个齁，这个选民的职分在神面前是非，选民的身份在神面前是非常的尊贵。所以当我们受欺负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会为我们主持公义，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为那些人祷告。你看那些古圣徒都是这样子，斯提凡人家用石头打他，他怎么做？他跪下来向神感谢，向神祷告，求什么？哎呀，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了，他们真的很可怜了。如果把罪归给他们了，他们一定很凄惨的。神啊，你不要把罪归给他们。斯提凡知道啊，主耶稣知不知道？知道啊。所以十字架下就是把他高呼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些人啊，可不可恶？可恶自己。但是主耶稣知不知道？知道，说这些人很可怜，很可怜，惨了。他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路，他的结局是多么的凄惨。他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神啊，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因为他们无知啦，他们不知道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思考像古圣徒的那一种作为。当我们受欺侮的时候，我们很生气没有错啦，我们受苦没有错，但是他们将来的苦可能比我们更重了，不知道几百倍。我们为他将来要受苦来祷告，求主也不要太纪念他们了，稍微修理他们一下就好了。好，但是这个欺侮选民也是结局是很凄惨的。那这也可以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多么的尊贵啊，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了。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是在神面前是那么的尊贵，不要妄自菲薄啊。这是这个第三个部分。那第四个部分是12节到17节，这边是讲到神要医治雅各啊，要医治雅各，因为雅各齁，他的损伤是没有办法医治。这个损伤包含两件事情，一件是罪的损伤，罪谁能够医治？没有人能够医治吗？他们受罪的损伤很重。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他们受外邦，就是说受巴比伦的这个损伤很重，很重。所以神要显出他的作为，第一个是赦免他们的罪，第二个就是要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回来。所以之前我们不是有念到吗？说从巴比伦带回来犹大帝的这件事情，要比从埃及来到迦南地这件事情还要伟大。因为神要亲自动工嘛，亲自动工，亲自带领，让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这两个层面是没有一个人，天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了的。神亲自要医治他们的损伤，一个是罪，一个是从巴比伦回转过来。这么快了。好，那个第五个部分我们把它讲完了。第五个部分是18节到19节，神要重建圣城，重建圣城，因为圣城已经荒废了嘛，已经被那个巴比伦给毁了嘛。我们看18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然后呢又有人居住，又有人居住，在18节所说的，然后又听到感谢的声音，欢乐的声音，听到感谢跟欢乐的声音，还有看到什么尊荣，就是神要重建圣城，像古时一样。那这个帐篷就指属灵上就指的教会了。最后一段是20节到24节，神要让选民坚立。神要让选民坚立。20节就讲，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所以神不容许人欺压他的选民，他的儿女。选民被欺压，神一定出手， 一定要刑罚他。好，好，我们就先上到这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